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6月19号，公元2009年8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国际汉藏会议议程，历史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名甘孜藏人被判5年，未向当局自首的示威藏人被下令处以枪决。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受印度官员及民众的隆重迎请。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汉藏会议达成多项共识，并认为中共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不符。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上周四6号开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会议圆满结束，会议达成多项共识，并认为中共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荣布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加入罗珠建仓和格桑建仓，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上百名汉藏学者、专家、教授、作家和社会活动人士共同出席了首届国际汉藏会议闭幕仪式。与会人士先后就中国民主化、西藏民族自治和独立等问题上以分组方式展开了激烈辩论。大会最后一天还以举手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届会议的四大共识。来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敏宣读了寻找共同点首届国际汉藏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内容。
2009年8月6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以寻求共同点为目标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宗旨是为了让国际社会和华人世界进一步认识到，西藏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藏人的生活方式处于危机之中，藏人的基本人权正受到政治强权的摧残。从而为西藏获得自由、为具有伟大精神价值的西藏文化能够延续下去找到有效办法。这也正是达赖喇嘛尊者对本次会议的由衷期待。基于上述宗旨，本次会议达成以下共识：第一，基本价值与原则，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多元文化共存等，乃是这次会议所遵循的基本精神价值与原则。第二，西藏问题的根源与本质。一，当代西藏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藏汉两个民族的冲突，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专制统治和文化上的种族灭绝。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宣称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历史事实不符。三，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面临被灭绝的危机。四，藏人的民族自决权、政治选择权、宗教信仰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利等基本人权都受到剥夺。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控制的官方媒体歪曲西藏问题的实质，挑动汉藏民族的对立。第三部分，西藏问题的解决之路。一，必须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包括政治选择权和宗教信仰权。二，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息息相关。四，华人应该对大汉沙文主义进行反省，尊重藏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四，要求中国政府落实法治原则。六，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的神圣权利是不可剥夺的。第四部 球范围内广泛建立汉藏协会、汉藏论坛等民间团体，以促进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和情感交流。二、建立由汉藏两族学者共同组成的西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还原历史真相。三、采取措施突破对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等等的各种信息封锁与垄断，让海内外华人以及国际社会了解西藏问题真相和达赖喇嘛尊者的真实愿望。四、创造条件以便达赖喇嘛尊者有更多的机会向各界华人宣讲他的价值理念，为华人的精神重建提供机会。此次汉藏会议的共同愿望是让西藏获得自由，避免西藏文化被灭绝的命运。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自由乃是最高价值，西藏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瑰宝，没有西藏的自由就没有中国的自由。西藏文化被灭绝不仅是藏人的悲剧，也是华人的耻辱，更是人类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失。日内瓦汉藏会议全体代表2009年8月8日。
据了解，日内瓦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会议的很多与会者高度赞扬了这次汉藏对话的意义，并认为汉藏民间的对话才是解决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的主要途径。国际汉藏会议最后一天还就有关民族自觉原则与政治独立和自治的关系，以及自治和自觉的含义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当时中国著名法学专家袁宏炳教授强调，民族自治和自觉权互不冲突，民族自觉权是自治权的前提。他说，
自觉权是一个天然的权利，是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权，我们怎么连藏人的民族自觉权都不敢承认呢？那汉人有没有民族自觉权啊？那么汉人有民族自觉权，藏人就不应该有民族自觉权呢？那么民族自觉权和自治权冲突不冲突？毫不冲突。为什么？民族自觉权是自治权的前提。
日内瓦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会议中文发言人贡嘎扎西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本届会议所达成的共识表达满意，并强调将来加强与汉人学者专家，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互动关系。贡嘎扎西表示，
像我个人来讲，我主要负责北美地区的跟华人的关系如何建立，推动这些工作，所以以我们代表处来讲，我们返回美国之后呢，我们一定会参考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那在以后继续会推动与华人的那个建立关系。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加强的部分呢，我们设法我们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之间，我们如何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这样的关系跟交流让他们更进一步的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还有达赖喇嘛的真正想法。这是我想我们在推动华人的那个业务当中啊，这是一个今后加强的部分。
本台问及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内容是否有计划呈交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时，贡嘎扎西则回答说，他并不了解国际汉藏会议主办单位是否有此计划，但这次会议只是个起点而不是重点。贡嘎扎西说，
这次主办单位是瑞士国际西藏和解协会以及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嘛，所以他们也对这次的会议非常满意。对于您刚刚问的那个问题，那个会议的共识他们有没有计划那个转给中国那个大使馆，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们认为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据点，而是一个起点，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呢能够办更多的类似这样的会议，不管是在瑞士或者在法国，所以他们非常愿意继续支持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请继续收听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甘孜达多乡卡修村38岁的桑杰扎西，又名扎古，以煽动分裂国家罪 近日被当局判处5年有期徒刑。居住在印度达伦斯拉的甘孜达多人顿主扎西今天10号向本台透露，2008年6月21号，当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西藏首都拉萨之际，桑杰扎西将写有“西藏独立”字样的白布条围在额头上，同时将西藏国旗分别画在左脸和右脸上，不顾当局镇压，在甘孜县城高呼口号，向民众散发写有9条诉求的传单，进行了游行示威。消息人士介绍说，当时桑杰扎西在甘孜县城展开示威活动后被当局逮捕。今年4月5号他同其他14名被捕示威藏人被视为犯罪情节最严重的政治犯，被强行装在大卡车上，每人均有2名军警压住，在多个地方进行游街示众。当局还在车上用扩音器高呼反对政府下场如此，来恐吓当地藏民。消息证实，本月3号左右，甘孜中级人民法院对桑杰扎西进行开庭审判，指控他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并宣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条第二款、第55条第一款和第56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处桑杰扎西有期徒刑5年。另外，中国当局在西藏东部色达县境内宣布，对参与2008年示威活动至今没有向当局自首的5名色达藏人，如果再不向当局自首，凡在任何地方出现，军警有权立即执行枪决。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色达次政维瑟今天向本台透露，
甘孜坡这个上将可是13多年用的年头门呐，他冷库摸着。
今年7月下旬到8月初，40名来自康定县的公安人员乘着10多辆车，抵达色达县克果乡驻扎13天，并召集藏民审查。去年参与示威活动的5名藏人，至今没有向当局自首。如果继续拒绝自首，一旦出现，军警就有权立即对他们处以枪决。
色达次政维瑟表示，上述5名藏人分别是色达县克果乡43岁的宗家和28岁的刚多，色达县染冲乡的谢迪，色达县尼多乡的尼多和尼多乡的另一名藏人。其中宗家曾在去年3月以来的示威活动中受过枪伤，之后一直躲到山上逃难。据介绍，驻扎在色达县克果乡的40名军警日前已经返回康定县，但是目前色达县各乡已有为数不少的军警驻守，试图继续搜捕参与过去年示威活动正在逃难的藏人。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从上月27号到上周5、7号在欧洲波兰、德国和瑞士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昨天9号经新德里抵达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区的拉大克机场，受到印度官员和当地民众的隆重殷勤。拉大克地方主管普琼次任今天10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天早上7点抵达拉大克机场，受到印度加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为首的地方印度官员、强兹缺基仁波切为首的高僧仁波切、地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迎接。当地民众、军人和学生从机场到恰乌伦萨和平园、达赖喇嘛宫殿手举鲜花、哈达和藏香，排着长队等候着达赖喇嘛。普琼次任表示，达赖喇嘛抵达机场后出席了在机场举行的官方接待会，在前往江龙萨时，达赖喇嘛没有乘坐有地方政府专门准备的防弹车，而乘坐印度加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自己开的车。一路上各主要街道还专设大门，达赖喇嘛每进入大门就有各地表演队敲锣打鼓、表演歌舞、卫丧、祈祷等，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据介绍，达赖喇嘛将在拉大克加隆萨从9号到16号休息一周，从本月16号到29号在当地举行一系列的弘法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